大家好，我是苏玉平啊。今天是2024年4月26号，现在是我这个加勒比海时间啊，早上2:48哦。那今天是4月26，那昨天4月25号啊。那中国的神舟18号哦飞船啊发射成功啊。那我们看到啊，它这个现在都有直播了哦。那这个是从酒泉哦卫星发射基地啊升空的哦，这是中国的第7次啊这个天宫太空站的长期的这个载人飞行任务啊，神舟18号啊载人飞船哦，它上面有3个中国太空人，指挥官呢是叶光富，任务操纵员李广书，工程师李聪。那这次的这个发射载具啊，依然是神舟飞船它专门用来搭配的长征 2F 遥18火箭，它这个总共啊，火箭加上这个船身啊，太空船啊，62公尺啊。那发射升空之后啊，这个神舟18号飞船啊，将与这个天宫太空站的天河核心舱对接。那之后啊，等过几天啊，他就会把这个在上面已经驻守了半年时间的神舟17号的3名啊成员啊替换下来，返回地球。那这个上去的这3位啊，神舟18号的成员啊，就要上去这个天宫太空站值班了啊。那这个现在是每个值班是半年的时间哦。那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神舟啊，神舟太空船系列啊。当然中国最早开始是1960年代发展2弹1星啊。什么是2弹1星啊？原子弹、弹道飞弹跟卫星啊。那当时候啊，苏联跟美国已经在玩这个载人太空啊之旅啊，把人太空人送上地球轨道，或是送上了月球啊。那还有到后来苏联也是玩的这个太空站哦，礼炮系列太空站加上和平号哦太空站。可是当时哦中国啊科技积累太少了哦，它综合国力也很薄弱，而且啊都还在设这个文化大革命呢，哪里去做什么载人太空啊，没有这个国力哦。所以啊这个虽然当时哦60、70年代啊曾经有中国想要做一个714工程啊，中国载人太空船曙光一号有这个提议啊，但是做不出来啊，没有成功哦。那当时候中国海军也想要做大型驱逐舰呢，啊，一样是没有个足够的科技积累啊，做不出来啊，你只能做一些啊这个旅大级的驱逐舰而已啊。那一直到啊这个改革开放啊，这个国力有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之后啊，他才终于做出了今天所谓的万吨级啊驱逐舰啊这样的这种工作啊。那一样的发展啊，跟太空飞船是一样的哦。你要一直到2000年以后，国力哦有大的增进之后啊，中国才终于做出这种所谓的载人太空船哦。那神舟系列的这个太空船是1999年首飞啊，一直到现在的哦。那这个神舟飞船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圆锥状的一个船身哦，圆锥状的。那这个主要的模仿对象、啊、就是苏联的联盟号 Soyuz 系列啊太空船哦、啊，这苏联号的 Soyuz 系列太空船一直用到今天都还在使用哦哦。那这个联盟号太空船呢、啊？啊，跟这个苏联的 R7 火箭一样啊，是这个老掉牙的，这个用了半世纪以上的老掉牙型号啊，啊，今天还是在用。但是哦，它安全性非常的高啊，就是当你撞上它啊，绝对不用担心会什么爆炸啊，还是什么啊，这个飞不到之类的哦。所以这个神舟飞船啊，这个也是学习这个哦、啊，这个联盟号哦、啊、的这种外形啊。跟内在哦，就包括啊，从最上到下哦，从轨道舱、返回舱啊，还有其他附加舱，以及这个推进的火箭哦。那其实这个空间都非常的狭小啊，说3个太空人挤在里面啊，就像挤沙丁鱼罐头一样哦， 非常的挤哦，绝对不是说我们在看那银河飞龙啊，这个太电视剧啊里面那个太空战舰企业号啊，这个威风凛凛的这个样子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哦。我们可以说干脆啦，就是像几个大铁桶一样啊，人坐在里面，然后火箭把它推上空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哦。我当然啦，你还要密封啦，还要各种这种科技哦，是结合才能把人送上去啊，还要供给氧气啊，要供给水啊，饮食啊，还要让他上厕所啊，还要让他维生啊，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哦。那这个神舟太空船，我刚刚讲神舟太空船哦，人坐在里面空间很狭小，它大概空间是六个立方公尺哦。那苏联联盟号的哦，这个空间是四个立方公尺，比神舟还小得多啊！这个哇，这个苏联啊，太空人都不能太个子太高啊。那今天的龙飞船 SpaceX。就是那个 Elon Musk 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， 它的龙飞船呢、啊，只是 9.3 立方公尺哦，大概是神舟的两倍哦。那这个龙飞船呢、啊，是这个 SpaceX 用来接收美国 NASA 的这个任务啊，把人送上国际太空站所用的这个飞船哦，这个是龙飞船 Dragon， 那 spacecraft 哦。那这些啊都是小型圆锥状太空船的啊，这个体积啊，那如果是 SpaceX 的新舰 Starship 啊，大家可以看到、啊、这个 Starship 123啊都一直在测试啊，那接下来下一次要测试 Starship 4啊，4号新舰啊，那它的内部加压空间则有1100立方公尺啊，这么大啊，非常的大哦，那它可以分成40几个房间哦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星舰是要用来做行星际旅行啊，要到未来要到火星上旅行哦、啊，所以这个空间一定要大哦，因为你要在里面生活啊，大概七个月啊才会航行到火星啊，而且除了人之外，你还要载物资啊载各种东西哦、啊。好了，我们讲回来神舟哦、啊，神舟外面哦、啊、也有这个太阳能。电池板哦，这个序列哦，那它也有这个在宇宙中调整姿态的电离子推进器啊，就是所谓的霍尔推进器哦，还有防热板等等哦。那这个神舟的推进舱下方啊，有四台火箭发动机哦。那这四台火箭发动机都是液体燃料的哦。那液体燃料这个是大部分太空。运载火箭啊都使用的燃料形式哦，因为这个液体燃料威力比较强大，推进力强哦，所以几乎都是用的液体燃料为主啊，液氧啊、液氢啊，或是液氧跟这个煤油啊，或是液氧啊跟这个汽油啊，还是这种其他的化学哦，化学这个物质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你说啊，你说中国难道不能设计更高科技的太空梭还是空天飞机吗？其实有啊，其实中国也一直在设计啊，只是这个中进行神舟任务之前，他有评估这个是最安全啊，在目前为止最安全的这种这个太空飞船的形式啊。哦、那当然，未来我们应该会可以看到有一天。中国把这个太空梭也做出来哦，因为太空梭是下一代的这个哦，这个太空飞船的形式哦。好啦，那我们看到哦，这个在2021年天宫太空站正式运作哦，2021正式运作哈、哦，今天是2024了哦。那神舟飞船啊，现在就是以每年两次的频率来发射哦，然后替换人员啊，运补物资。哦，等等哦，那但每一次任务执行的时候，其实地面都已经有另外一艘哦，这个神舟哦，在那里准备哦发射哦，去如果这个太空中，这个太空站中啊有这个急难事情发生哦，需要抢救的话呢，这个下一场的这个神舟飞船就飞上去哦，抢救人员哦。好，我们看到啊、哦，第一个。中国的太空人是谁你知道吗？这是2003年、哦、这个神舟5号 太空船啊、是第一次载着这个真的人类啊，这个中国人呐、这个载到宇宙中的啊，这个太空人叫杨利伟啊，他是中国第一个太空人叫杨利伟啊，就像苏联第一个太空人叫加加林啊。那这个杨利伟第一次的这个太空任务只有一天的时间哦，赶快下来啊，然后、接受欢呼，成为中国第一个太空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总不能待太久啊，待太久等他出意外咋办呢？啊，这个不能第一个太空人就变成死的太空人啊，所以呢，一天就赶快下来哦。那中国的航天员几乎啊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哦。那这个航天的这个项目啊，也是在军事航天部队啊、这个现在是叫军事航天部队啊，这个4月19号之前啊是叫做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哦。其实它不管怎么样啊都是隶属于解放军的哦，所以呢太空人几乎都是现役军人的身份啊哦，他这个上去都会留下记录的啊、每一个上去的宇宙太空人都会留下记录哦。那其实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舟18号发射升空时候的这个实况转播啊，西方国家 SpaceX 啊、NASA 啊等等啊，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哦。因为现在在国家层级上的竞争者啊，就是中国了哦。这个俄罗斯已经比较不太行了哦。好啦，那这些哦，这个神舟任务在做什么？就到这个太空站里面啊，啊，去做一些太空实验啊，物理实验啊，还是一些生物的实验啊，把这个、种菜啊，水耕蔬菜啊，还有这个养蚕宝宝啦，养一些小动物等等哦，还有一些种子上去发芽等等之类的哦，这些实验哦都已经做过哦。好啦，那这个我们这个。天宫太空站啊、天宫太空站这个除了天河核心舱之外啊，也有所谓的问天实验舱、梦天实验舱啊。未来哦，未来就现在还没做到，未来会发射一艘叫做巡天太空望远镜哦，这是像那个哈勃或是韦伯望远镜一样哦，中国自制一个这个巡天太空望远镜哦，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天宫太空站的扩充舱段哦。所以呢，未来有一天啊，如果这个国际太空站真的就是退役之后啊，也许中国这个天宫太空站啊，会是这个处于这个唯一运作的人类太空站啊，这种情形。好啦，那我们刚刚提到啊，这个天宫太空站上面也有神舟17号的成员啊，这个叫做汤洪波、杨胜杰、江心凌哦，他们都是。不到40岁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哦，那他们已经在电视上表示啊，表演各种啊，隔空吃牛肉水饺啊，就是让牛角飞啊，然后嘴巴去接，或者是生吃啊，在太空种的生菜啊等等啊，还有出舱活动哦，到太空中去维修哦，或者是做实验等等。那他们很快就会返回地球了哦。那此外啊，我们要提到中国的探月工程。中国啊，即将在五月啊，下个月啊，马上就要发射嫦娥6号无人飞船，这是它的中国探月工程的一部分哦。那这个嫦娥6号无人飞船会以长征5号运载火箭来发射哦，它将要执行的任务啊。是到月球采样土壤哦，就是月壤哦。那它的目标啊是在月球南极啊的这个部分哦，这个是未来啊中国想要建立永久性的月球科研站啊的地方哦。好啦，那这个在这个嫦娥6号发射之前啊，2024年啊，就今年的3月20号啊，中国已经先发射了一枚啊鹊桥二号中继卫星啊，这个鹊桥二号中继卫星是进入环月球的轨道哦，环月球的轨道哦，变成月球的卫星哦。那它是用来未来这个嫦娥任务啊，要在这个月球后面那一半部啊来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要作为这个指挥讯号中继平台的使用哦。 那大家都知道哦，这个其实中国跟俄国啊，他们是有做一个国际月球科研站 ILRS 计划哦，它是打算哦，它已经拉入了这个一些国家，像哦委内瑞拉、南非、亚塞拜然、巴基斯坦、白俄罗斯、埃及、土耳其、泰国、阿联大公国等等哦，这些比较去这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呢，是要加入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月球科研站的计划。那美国这边呢，则是有 Artemis 计划哦。Artemis 计划，美国也是纠结的哦。美国 NASA 邀请了哦，欧洲太空总署、德国、加拿大、以色列、日本哦的这些官方的太空总署，还有民间企业等等，一起来进行这个 Artemis 哦的计划。那目标呢，一样是要在地球月球建立永久的人类基地哦，以便未来向火星等等进发探索啊，做一个前进基地啦哦。那到2023年底啊，去年底啊，已经有30个国家签署了这合作的这个协议哦。那当然不包括中国、俄国那些哦这些国家了啦哦。那未来啊，要建立这个地球，建立人类的居住地啊，那除了使用这个 SpaceX 的飞船之外啊， NASA 自己也有推出一款太空发射系统，就是这个很强力的火箭哦，还有猎户座太空船哦，这 Orion 这个几号哦太空船，还有啊，也要建立月球门户太空站等等哦。那这个 SLS 太空发射系统啊，也是非常强大的，这个推进力有到差不多100吨啊，100公吨之多啊。那猎户座太空船则是美国跟欧盟，就是跟欧洲空中巴士公司啊做出来的太空船哦，所以也是未来将用在这个登月行动中啊哦。总之啊，目前看过来啊，未来在太空中啊，一样延续地球上的这种政治立场、意识形态啊，是整民主阵营跟独裁专制阵营哦，恐怕在太空中的争端会继续延续下去哦。那这个台湾哦，在目前政治情势下，独立发展太空产业太过困难了，最好状况就是加入美国、欧盟的这些 Artemis 登月计划啦，还有到这个火星的啊计划啦，然后甚至你可以组队参加 SpaceX 的移民火星计划哦，到火星建立一个自己的台湾社群哦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就可以跟这个 China 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啦哦。那或者是呢，台湾可以直接向美国这些民间企业购买服务啊，发射卫星啊，哦，发射这个太空船啊等等啊，其实你只要有钱，你就可以买你这个服务哦。你说我们会买下一支新舰哦，然后到我们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因为 Elon Musk 要去火星嘛，那我不要去火星，我可以到别的星啊，我可以到这个木卫二啊，我可以到土星的卫星啊等等。好啦，那未来啊 SpaceX 啊要启动大规模的火星殖民的时候啊，它预计是要发射好几千艘的这个哦，这个 Starship 啊星舰。那到时候啊，台湾其实有很多可以来做的商机哦，包括啊，你可以干脆代工这个火箭外壳啊，或者是要建立新城市的各种建材啊、各种装潢啊、各种配套啊，台湾可以争取成为一个供应商啦哦。那这次哦，这次这个殖民火星呢，是人类大航海时代以来哦，第一次有这么到移民到未知的环境中哦，这样子从头做起。那这种是一个浪潮，我觉得台湾应该要好好把握的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